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第十一份讲义第296页，进行的内容是说明聚起法。那前文说明了色法的聚起，接着说明心说法的聚起。那么先将心说法的六大类先说明了五品之后，接着还有知语，五品知语的所谓不定心说。在进行讲义296页的科判 F 不定心说之前，有一处注脚标点上因为会影响到理解，先说明并修正。在讲义296页注脚176刮胡一引用了俱舍论分别随名品的内容，说明了小烦恼地法。在这一段引文的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的第二行开始的有说富是贪等流，有说是无名等流，那主持是富了，富常的富，有说是无名等流。那第三家的说法认为富呢是聚等流，这边的聚是指贪及无名，贪以及无名。就第三家的说法认为富这个小烦恼地法呢是贪与无名的等流，等流的意思就是同等流类，就是基于贪跟无名的关系，那么针对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事情呢，害怕不想让别人知道而复常自罪，那可能是因为贪利养啊，或者呢是因为愚痴的关系，那这是前两家的说法。那第三家的说法认为说他是因为贪利养以及无明愚痴的关系呢，所以有复常自罪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后面的有知无知如其次第呢，中前的就是有知前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那这句话是在说明为什么是贪与无明的等流。他说有知者，有知者呢是因爱而生起复常的这个心所，无知者呢是因痴而生起复这个小烦恼地法。所以在有说是聚等流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好，接着呢是进行本俱舍论本文科判 F论文提到说，如是以说五品心所，五品就是从十个大地法心所一直到第五个第五类的小烦恼地法，总共有五大类。那这五大类呢是在世亲之前的阿毗达摩论师所著作的论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接着呢世亲就接着提到，富有此于不定心所，此就是指五品心所啦，五品心所之于还有所谓的不定心所。那不定心所有什么呢？在名相上世亲的俱舍论只提供了四个，悟作、睡眠、寻四，但是还有等法，就是除了这四个之外还有其他的。那其他的内容是什么呢？请看到注脚179刮胡一。第一个普光的俱舍论记先说明为什么这八个心说法是属于不定心说。请看到论记的第二行引文，不入五地名为不定，也就是说这八个心说法它不能符合前五谛的定义， 只要不符合前五地的任何一地的定义，那么扣除掉之后呢，全都归属于不定心所。那是不定心所的所依称为不定地。这边是在解释心王啦，不定心所的所依止处，心所的所依止处就是心王，所以称为不定地。那是不定地所属的心所法，就称为不定地法。我们之前有提过，在古德的转述的一个手法呢，会将所属这样的人属所属的这样的关系用一个加啦，那不定地加法名不定地法，就是某一类的法是归属于类属于不定地的。就像可能比如说慧日的常住众，那么就是 常住在慧日讲堂，那我们就说慧日讲堂的某些人某某人，类似这样的一种说明方法。好，那接着就解释论文中的等，除了误作睡眠巡视之外，那论文中的等是等哪些心所呢？那就光记就接着提到说，等者等取贪嗔慢疑，也就是除了论文提到的四个心所之外，以及再加上贪嗔慢疑这四个，那总共有八个心所是属于不定地法。好，那接着就说到此不定地法因结五地，文辩兼明，就是前文先说明了十大地法乃至小烦恼地法之后呢，那顺便带到这不定地法。好，那么在接着光记提到说，若依婆沙于不定中更说有不，故婆沙是属云睡眠恶作不及寻是心。那严格讲起来，大毗婆沙论的论文卷四十五的论文并没有说这些内容是不定地，它是在叙述了有种种新说法之后呢，那论文就提到说，比如说论文的一个前文次序是有大地法，然后大烦恼地法，十小烦恼地法，无惭无愧，贪嗔慢疑，昏沉睡眠，误作不寻是即心，等等等等等，论文是这样。我在注脚没有引出来了，但是大论文的一个脉络是这样。所以严格讲起来，婆沙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些内容是不定地的新说法。因此在日本人的学者他有提到说，俱舍论所谈到的不定心所，其实在世亲之前的论师论书们都没有归类这八个心所属于不定地。所以世亲这样的一种叙述可以说是世亲的一个整理，将早期早于世亲的这些阿毗达摩论书部派的论书，那么五地法之语他把它世亲将它整理成归属于不定心所。好，那么光记普光在俱舍论记之所以会这样讲，他的意思是说呢，因为不这个心所夹在什么，夹在俱舍论所说的不定心所的中间，所以他认为就是在普光的认为，他认为说婆沙所谈的不定心所呢，应该还有不，因为他夹在睡眠误作还有寻视里中间嘛，所以他是普光的认知是这样。那他们甚至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七十五也提到说，在这些四十六心说法之外呢，其实还有心跟不啦，还有心跟不。那如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大段，就是右婆沙七十五，七十五是指卷七十五啦，他接着又讲说还有应该要别说不心所。好，那接着看瓜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 同样是先对不定的定义，同它的说明方说明同于普光俱舍论记，就是言不定者为不定入于五地，故言不定，就是前面谈的五品心所呢，那这八类八项心所没办法归属于前五地之内，所以说为是不定地。好，那至于不定心所有几个，那么法宝也是同举了，除了论文所谈到的物作睡眠熏事之外呢，还有等于贪嗔慢疑，等于贪嗔慢疑。那同样法宝也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四十五还有卷七十五的内容。好，那这就请大家自行参阅。要提出的是说，也许我们受到大圣为识的影响太深了，会想说贪嗔慢疑为什么是不定地呢？如果按照大圣为识学的话，他对不定的心所只有四个，也就是只有寻视睡眠还有物作，没有贪嗔慢疑。那么这是基于定义的不同，基于定义的不同。在大圣的唯识学，什么叫不定呢？它要符合是不定是善，不定是烦恼，不定片于一切心，也不定片于一切地，所以称为不定。 不片于一切地是指三界九地的这个地，跟我们这边俱舍论所谈的五地心品是不一样的。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它的善恶的属性是 不决定的。再来呢，这几类心所也不一定是烦恼，它可能是好的，可能善法的善的心所的话就不能归属于烦恼了嘛。再来呢，大圣为识认为说，这四个心所物作睡眠寻视呢，它也不是说只要有精神层面活动就一定升起，所以不骗一切心。再来呢，它也不是三界九地都有，三界九地的有情也未必都有这四个不定心所，那符合了这样的一种特征，因此大圣为识认为不定心所只有四个。但是在俱舍论或者说在部派呢，它对不定心所 的定义跟大圣为识不同，只要不能归属于前五大类的心所，通通把它放在不定心所法。在不定心所呢，我们之前注脚有提到一个可以让大家去回忆一下的，在注脚169讲义294页注脚169引用的是圆辉法师的俱舍论颂述论本这一段释文的第三行。 这边这一个注脚是在解释大不善地法。那么在部派认为大不善地法的心所有两个，就是无惭跟无愧。那要符合所谓的大不善地法，第一个它的本性是要唯有不善性，第二个是只要升起的心王是不善性的，这两个心所也必然会同时伴随而生，符合这两个定义才能称为大不善地。那因此我们看到注脚169的第三行有出现一个嗔，对不对？嗔这个心所是被归属于什么？不定心的。嗔这个心所本身为不善性，只有欲界众生才会有，上二界的友情是不会有，或者是离欲的义生或圣者也不会有。嗔本身虽然是不善性，但是如论文的注释的第四行提到，但是呢，它不是骗于不善心，所以呢，它不能归属于大不善地法。同理啦，同理，在贪、慢、疑，他们也有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虽然这四个 心所，贪嗔慢疑这四个心所，我们都知道，甚至有些在大乘唯识是归属于根本烦恼的。好，那么在后文就是俱舍论的分别随眠品提到的随眠呢，它也占了其中四个。那为什么它不属于前面的一些大烦恼地法，大不善地法、小烦恼地法呢？主要就是它无法去符合这前文的定义。好，那么对于不定心所的误作呢，在讲义的298-299会有详细的说明。那么寻跟是这两个心所，我们一般都知道说寻是心的一种粗的分别，是是一种比较细的视察的分别。那么在这份讲义的315-318也会说明。所以这三个新说法我们就等到后文再来详细的去理解。那么对于睡眠这个心所，因为这份讲义没有，所以就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如黑板大家的右手边引用了大毗婆沙论的卷37，有提到睡眠跟梦。那么他有一些诸门分别，觉得蛮有趣的，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呢是有关睡眠，睡眠可以分成两种，就是有染污性的以及不染污性的。所谓的染污性呢，就是它可能是不善的，或者是有附迹。那这样的一类睡眠呢，这个是佛、独觉还有阿罗汉等都没有，是没有的。但是不染污性的睡眠呢，是圣者乃至诸佛呢都有的，因为是为了要调理色身的关系，所以是需要的。所以佛是有睡眠的，佛是有睡眠的。那么另外呢，婆沙的论文也提到说，睡眠本身通于五趣，因为有部他只立五趣啦，他不立阿修罗，他认为阿修罗呢是归属于可以归属于前面五趣之中，所以不另外立阿修罗道，所以只有五道而已。那甚至呢也提到说，中有还有胎卵这二生中，只要你根生已经圆满的友情呢，他们也有睡眠，就是连中阴身也有了，这是蛮特别的。好，那再来呢，看一个跟睡眠有关的梦，所谓的梦就是冥梦了，真的是做梦，不是白日梦，是真的做梦。那个梦呢，他说在论文中提到，只有欲界的众生才有，上恶界的友情是没有的，色无色界的友情是没有。这个在讲义的303页也有提到，大家可以先翻一下303页。等一下的内文会提到说心所法具体的相关内容呢，也是依着欲界、色界、无色界来做说明。在谈到上恶界的具身心所法，就有提到说，从色界的第一出境律开始，就要扣除了某些心所法，其中扣除掉一个就是睡眠，有看到吗？直接看颂约就可以。好，所以睡眠是只有欲界的友情才有，上恶界没有。那么因为没有睡眠的缘故，所以上恶界的友情也不会做梦，也不会做梦。所以梦呢是唯有欲界的友情才有。那睡眠是，那接着呢谁会做梦呢？论文提到说一生跟圣者都会做梦，但是圣者里面要扣掉佛，他有给一个理由，他讲说因为做梦呢梦似颠倒， 我们做梦的情境不是真实的嘛，所以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颠倒，但是相似于颠倒。那因为一切诸佛呢，他已经断除了颠倒的习气，所以他不会做梦。他有睡，他为了要调理色身，连佛也需要睡，但是他不会做梦。那扣除了佛之外，代表其他的圣者乃至于阿罗汉独觉都会做梦，因为他们的什么颠倒习气还没有完全断除，有做梦的可能啊，不是说一定会，但是有做梦的可能。只有佛，唯独有佛是不会做梦的，但是需要睡，他的睡是不染污的一种调理色身的需求。好，那么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兴趣或时间的话，可以去参考《大毗婆沙论》卷37的地方，有对于睡眠还有梦有更详尽的探讨。那这边就提供个大要。那当然我们往后分别随眠品在提到五盖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昏沉睡眠盖，那边的睡眠当然就是属于不善的，是属于不善的，需要断除的，也就是这边我们这边所提到的染污的，染污的睡眠。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在说明心说法的内容，从部派的角度跟大家分享。那么对于心说法的内容，唯独只有小烦恼第一的心说法，他有提到了可能跟所谓的诸门分别比较有一点相关的，比如说他有提到修所断，提到了意识起，提到了无明相应。那么对心说法的定义也花了蛮多的时间跟大家说明分享的。那么之所以会花这些时间，除了他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之外，那另外有一点也可以值得我们参考了，比如说某些心说法是所谓的修所断，也就是说它是修道才要硕去修炼才能断除的，那么也就代表什么，某些烦恼心所，或者是所谓的小烦恼地法的心所，是连圣者都有的。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先知道这些所谓的心说法的诸门分别，它的种类、它的性质等等的话，换个角度讲，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也许我们面对的不一定是圣者啦，但是呢，就像佛在经中所讲的，我们不要随便去称量别人。我们可能看到人家的一个不好的行为，我们就想说啊，那个人怎么这样？甚至呢，也许啦，这些情况可能会出现，就是在古德会认为说白衣居士不太适合去学习戒法，因为怕知道太多之后呢会升起分别心。但是呢，换一个角度，当我们学习了阿毗达摩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因为知道某些烦恼心所是连圣者都还会升起的，只要你还不是阿罗汉，那么还没断尽三界的烦恼，那么就会因为内在的不如理作意，那升起睡眠烦恼，而有一些错误的行为造作。那因此借由学习阿毗达摩这样的一种心说法的说明，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多小心一点，不要觉得说啊，他可能犯一个过失他就怎么样，罪该万死。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可能连什么连圣者都有可能会不小心而违犯了。那当然这个不是给我们自己找借口啦，说啊，连圣者都会的，那我也没关系，这个倒不行。我们常讲说是要严于律己，严于律己嘛，要宽人而严于，对，宽以待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学习了这些心说法的这些种种内容之后呢，其实跟我们的待人处事也是可以应用得上。好，那接着就请翻到讲义297页，前面说明了心说法的 种种基本定义之后呢，接着就进入了正题了哈。所以论文提到此中因说于何心品由己心所决定具身。继续哦，好，第一个内文上他先讲了欲界俱生，那欲界俱生又分成了四个，分成了四大项。那第二个呢才从上界上二界的新说法，那么上二界的新说法分成初定还有中间净律还有初还有第二净律乃至无色界。那我们先来看科判阿拉伯数之一欲界俱生的颂。颂曰：欲有寻事故，于善心品中二十二心所有时真勿作，于不善那么不共见具为二十，是烦恼分等勿作二十一。那勿作二十一，勿作后面请加上一个逗号。分号要啊，勿作二十一的后的中间加上逗号，勿作后面加逗号，二十一前面加逗号。意思就是说，在不善心品中，如果是跟四种烦恼，或者是跟分等小烦恼地法，或者是跟勿作相应具体的话，那么总共会有二十一个心所是具身的。好，那接着有复有十八，无复许二十。那睡眠片不为，若有皆真意。好，那这是颂关于欲界俱生心所法的内容。接着请看论文长行的解释。先总标欲界的五品心。五类心品，且欲界中心品有五，为善为一，不善有二。不善分成二是分怎么样分呢？是分成不共无明相应，以及跟与烦恼等相应。那么所以在颂的颂文的地方呢，就于不善后面就再分成两行。好，那无忌有两种，就是有复无忌跟无复无忌。好，因此这样的一种分类呢，就将欲界的心说法，心说法呢，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好，接着来先看善品心的具身。好，然欲界心定有寻事，也就是只要是欲界的有情，一定有寻跟事这两个心所。但是这边比较麻烦的是说，在前文这一段内容是依着有部的说法而讲的，然而等到讲义后文在讨论寻事的时候呢，世亲认为寻事这两个心说法不可能同时具起。请看到讲义的317页，看到结论的地方，讲义317页的最后一行，在有部认为是可以的，有部认为是可以，但是世亲认为寻根四二法定不可执一心相应，意思就是说不可能同时升起寻根四，要么就有寻，要么就只有事，不可能同时有寻事。那至于经中所讲的初净律，它的五支有寻事呢，世亲认为它是就一地中容许有寻跟事这两个称为净律支，但是不是代表说初净律的有情同时升起寻跟事，不是。那么相关的论文讨论我们等到后文再讲。 那这边只是先说明一下，避免大家会产生问题，就是认为说，哎，为什么后文讲循事二法不可一心相应，但是前面呢在算欲界有情的时候呢，又将循事同时算。因为前文俱舍论前文这边是在依着有部正义所讲的，等到后文在探讨的时候呢，更深入的去深追究的时候呢，世亲才将自己的主张给表达明白。好，那我再翻回讲义297，欲界的有情呢，只要你有精神活动，也就是你在有心位了，你不是进入无心位的状态，那么一定有行跟事。所以善心品，当你升起善心的时候，就是某个欲界有情升起善心的时候呢，他的心所法必然有22个心所会同时俱生。那么是哪22个呢？前十个是十大地法。那么因为所谓的大地法，就是只要有精神活动，那么这十个呢一定会有，所以一到十呢就是十大地法。再来呢就是大善地法，就是信等，信等大善地法。因为你现在是处于善的心理状态嘛，所以一定会有大善地法，也是有十个。再加上两个不定，就是循跟事，所以总共就有22个心所，总共就有22个心所。好，那么这是解释论文中的欲有循事故于善心品中22心所。那接着下面一行是在解释有时真物作。那论文提到说，非诸善心皆有物作，有时真数至23。也就是说，升起善心所，升起善心的时候呢，它最少可以有22，那最多呢可以有23，加上物作这个心所。那然而物作并不是说善心升起的时候一定有的。为什么呢？后文就先解释物作它本身通于善或者通于不善，所以论文接着就解释所谓物作的内容是什么，请翻到讲义298页。这个物作这个心所这个名相呢，以我们现在比较白话的解释就是追悔懊悔，或者讲更白话就是后悔，对于先前所做的或者先前所想的所说的种种，那么升起了一种后悔的心理状态。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物作。那物作本身只有善或恶，它没有无忌，这是有部的正义。但是有另外一家的说法认为物作通于善心，等一下论文也会讨论。我们先来看对于物作的定义。物作者何？物所作体名为物作，就是对于所作，当然这边的所作后文会讲，不一定是一定要有造作，你可能对于没有造作的过去式呢，你也产生了什么后悔，比如说啊，早知道我都去吃就好啊，哦，我都较早提都袂叫人提走啊。那你就是过去怎么样？过去不曾做的，但是呢，你后来后悔了。当然，如果对于吃的来讲，可能是这样举例不是很好啦，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有些追悔的不一定是符合物作的内容，等一下我们内文会提到。好。那么对于这个心所的解释呢，论文就从三个角度有三解来做说明。我们看第一解，因知此中原物作法名为说明物作，为原物作心追悔性。那接着就举例，如原空 的解脱门说为空解脱门，那如缘不净的无贪说为不净观。好，意思就是就于所缘的对象而命名，而命名。所谓的三，我们常讲的三解脱门，为什么称为空解脱门？在有部的认知，有部认知，因为你所缘的对象是空，所缘的对象是无相，所缘的对象是无愿或无作，所以某一个解脱门就名为空，某一个解脱门就名为无相，某个解脱门就名为无作。那无贪这个心所，当你所缘的对象是所谓，比如说是浓难啊，或者是种种不净的这样的一种所缘境的话，这样的无贪心所就名为不净观。那如注脚的195刮胡一，注脚的195刮胡一，第二行，我们看第二行，他说物作呢是所缘境，那么体本身呢就是指这个物作的本体啦，就是追悔，追忆过往的事情而生起懊悔。好，那第二节是说体呢就代表是事的意思，就厌恶所做的事，对于过去曾所做的事情呢，曾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一种懊悔的心态。好，那么后文就举例了，如缘空解脱门，体是定，那以升起这个定法去缘空，那这个就称为空解脱门。那同样的，所谓的不净观是不净观内在呢，是以无贪为它的本质本体，但是呢，因为去缘取不净，缘取容难想啊，缘取白骨啊等等的，因此呢就名为不净观。好，那这就是从第一个角度来说明为什么名为物作，不名为追悔等等，是从所缘的角度而命名的。好，那第二个呢是从所依的角度来命名的，那他就直接举例了，又见世间曰所依处，说能依事，那如言一切春意国土皆来集会。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讲，假设今天召开中华民国的某全省的一个代表大会，那我们就会问说，台北的来了没有？台北本身怎么能来？是应该讲什么？台北的代表人啊，明代等等有没有来？类似这样的一种 简要的啦，依着所依的处，某些人是住在台北，台北是他的所依处，那其实呢是要讲说住在台北的代表有没有来，住在台北的人有没有来。好，那同样的物作呢是追悔的所依，也就是说心里去追悔什么过往曾经发生的事情，那因此呢将所依来命名，命名这个追悔的本体。好，那这是从所依来命名第二种解释物作的角度。接着看第三节，是从因受称，这个如果从大家有学习过大智度论的话，有所谓的因中说果跟果中说因，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果中说因。好，论文提到又于果体假立因名，如说此六处处因之名数作业，六处处所指的呢是六根啊，我们可以参考讲义299页的注脚197，注脚197。刮胡一，先看普光的俱舍论记第二行开始，因为过去先有物作，那物作是因，那现在呢某人升起追悔，追悔是故，那因物作事而有追悔故，那物作是因，追悔是故，那今言 现在我们将追悔呢，把它称为误作的原因，就是于果上假立因明。就好像经中佛也曾经这样讲，六处处名烁作业。六处处本身是果，六处处所指的是六根、啊、六处处所谓的六处处，光寂也有解释，六处所依止的处所其实就是六根，就是借由六根来去触对外境，那这个六处所依止的就是六根。那六根是我们现在有情所感得的一个什么果报体嘛？那这个果报体却把它称为什么宿作业，宿作业就是过去所造作的业因。那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把六根称为业，对不对？六根是一个色法，是一个果、欸、六是一个色法，或者是意根的话就是一个心法，它至少是一个一手果报。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一手果报称为宿作业，就是所谓的什么果中说因，果中说因，或者是像这边讲的于果上假立因明。好，那么圆辉的注释，他的内文跟光寂解释是大同小异，那么只是可能讲的更稍微白话一点，所以就请自行参考。好，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所谓的误作，它实质上指的是某个友情现在升起的一种后悔追悔的心理作用。那追悔呢，是追悔过去，追悔过去的事情。那至于追悔过去的事情，为什么说误作它本身通于善或恶，不通于无忌呢？那么请看到讲义299页，接着就从他的所缘的过去式来做说明。第一个辩答先讲说，如果某个友情所缘的是过去他不曾造作的事情，为什么你还称为误作？作是什么？应该是有造作嘛，我曾经做的事情。可是如果呢，他所追悔的是他之前没有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怎么能称为误作呢？应该称为误不作啊，或者是误无作。好，那么事情就解释了。于未作事亦立作名。举例，如某个友情追悔说，我先不做如是事业，是我误作。举个例子讲，当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某个长老，那也许呢，我们当下可能有一些俗事缠身，我没办法去亲近或某个长老，那等到事后呢，我们才来追悔说，啊，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我先前没有去亲近某位长老，那么是我误作，是就是升起，现在升起懊悔了，升起追悔。所以呢，误作不一定是说过去有做的，而是说过去曾经发生的某个事件，那么现在升起了这种懊悔、后悔、追悔的心态。好，接着是来辨别误作它的属性。何等误作说明为善？好，提问他只说问善啊，那回答的时候就是回答有通善还有通于不善。那第一行是先解释什么误作是善呢？位于善恶不作作中心追悔性。那么善配合后面的是不作，恶配合后面的是作。那意思就是说，对于先前的好事情我没有去做，或者是说对于先前的坏事情我做了，我做了某个坏事情，那现在我知道错了。 比如说先前遇到一个需要可能财施的对象，自己呢一时贪吝心生起啊，我不想给你，或者原本看到某个友情需要帮忙的，想说哼，他先前我有困难他也不帮我，我现在怎么样我也不想帮他，那这就是错误的事情你先前照做了，那好的事情没有做，就像我们刚才举例的啦，就是原本可能要去亲近某位法师啊，某个善知识啊，或者是要做布施等等或持戒等等，但是呢没有去做，没有去行善，这就是于善不做于恶做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现在升起的心追悔，内心感到后悔了，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善的误作。好，那与此相违就是不善的。反而言之，对于先前做的好事情你有做但是后来后悔了，或者对于先前的坏事情你没有做你后来后悔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啦，我这样只是举例，不是乌鸦嘴，比如说大家今天来会日听我跟大家分享聚色论，回去你发现什么，哇，家里遭小偷了，早知道我就不出门。但是呢你怎么知道遭小偷搞不好是怎么样，还好你有出门才遭小偷而已，没有出门可能什么人财两失也不一定啊。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什么，只看到现前的啊，我的钱被偷了啊，我家里怎么样等等的。那类似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善的。其实你原本是做好事情你反而后悔了啊，那个人比如说我们原本看到某个法师哦，他仙风道骨，一副瘦弱的样子，仙风道骨哦，我供养他1000块，可哪天看到说他怎么在吃路边摊，还吃得比我好，早知道我就不给那1000块，那他一定是用我那1000块去吃好料的，你怎么知道呢？哦，那这个就是什么？对于先前好的事情，其实呢，你不应该后来升起追悔心，而你却后悔了。在那个《大毗婆沙论》有个举例更有趣，就是有一个阿罗汉，他为了要度化某一群人，他变现，比如说他可能因为度化，我的印象呢，他要去度化那个声色场所的女众，那他就跟那个女众讲说，你应该也来受持戒法。那女众就讲说，你这个人也颠倒，我就做这种特殊行业，你还叫我去受戒，那不是叫我犯戒吗？他说，你因为有持戒的关系呢，你即使后面违犯了，你当然是会遭受到不好的果报，但是因为你也曾经有心持戒，那你还是怎么样，来世还是会感得好的一些可乐的。那你不要说曾经因为没有做或者有做了而后来升起追悔的心态，那这反而不行。好，所以对于误作呢，它本身就是对于好的事情你不曾做的，对于坏的事情你曾做的，那心追悔了，这就是善的。那对于好的你做了，不好的你没做，本来是没有看连续剧，后来要懊悔啊，早知道我就看了，原来是在播最后一集。那这个就是不好的、恶的、不善的误作。好，所以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就讲说，此恶各依恶处而起。此恶是指说善的误作跟不善的误作个别依止恶处。所谓的恶处就是指说对于过往的善事或者过往的恶事。我再说一次，这个讲义299页的聚色论文最后一行前面的此恶，我们直接看注脚好了，看注脚比较快。此讲注脚201的刮胡二，刮胡二圆辉的注释最后一行，就是第三行了，故此恶误作，这边的恶就是指善跟不善的误作，它是个别依止 善恶恶处，就是过去你某个友情曾做的好事或坏事。当然不一定是牲口啦，也许你起心动念也算啦，只要是善恶恶处而生起的。好，那么在注脚201刮胡一普光的聚摄论记，他有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37，将物作有四句，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下课想要动动脑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怎么样的物作是善于不善处起。那么他分成四句，那么世亲很有智慧的他将其浓缩了，所谓的善的物作是什么，所谓的不善物作是于 哪些过去事而生起的，他就事情就很简要的浓缩成两行就说明清楚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8:05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